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由学艺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和潘贝也返回了彭波。我们落脚的那户人家的老头子说，最近从礼堂来了一个老头子，他讲了很多礼堂的情况。他有一个儿子在色拉寺，另一个儿子参加了四水六纲。有人说这个儿子被打死了，也有人说是走散了。我一听怎么像是我爸，于是我叫潘贝去召集那些四水六纲的人。我带了一个小伙子一起去找那个从礼堂来的老头。找到他住的那户人家时，听说礼堂老人已经走了，说他们当晚要在不远的山脚下设营。我便叫小伙子和我一起追，追了不久，远远地看到几个骑马的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家亲戚，他是僧人。我老远就认出了他，便确定了那些礼堂来的人是我父亲他们。觉察到有人追赶，他们停了下来，回头探看。走近时，我见父亲骑着一匹白马，还没等父亲下马，我就到了跟前。父亲立即下马，与我们相互问候。父亲说，我们今晚在附近这个村子住下吧。当晚我们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整夜没睡觉。父亲讲家乡礼堂的事，我讲四水六纲的事。父亲从1956年起在礼堂开始抵抗中国人。那晚父亲对我说的是，我们在礼堂杀的解放军不计其数，按道理解放军的数量应该减少了，但却反而增多了，杀一个会来100个，杀100个会来1000个。我相信你们四水六纲是有计划的，你们按计划行事就是了。但你们要知道，杀中国人无法削弱他们，中国人是杀不完的。现在你们兄弟几个都在为人民和达赖喇嘛做事，我就放心了。你们也要各自保重，无论走到哪里，千万不能胡乱造孽。就像我家本来有钱财，是本地的大户，中国人来后，家乡的所有财产都被中国人拿走了，连一根针都不属于我们了。我是经历千辛万难到这里的，对于各地的民众来说，一根针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随便抢劫民众的财物，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抢劫，钱财是没有用的。当然，吃的、枪支、马匹等是必须物资，不得不想办法，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做好事、做坏事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第二天，父亲一行要继续赶路去拉萨。我对父亲说，你们在拉萨朝拜完后就去山南吧，那里是干净的，没有中国人。父亲说，我和你大哥会留在拉萨天天朝拜，你不必担心我们了。我本来可以死在家乡礼堂的，我想拉萨不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我会选择死在拉萨。往后假如听到我被抓了，你不要相信，我不会让中国人活捉，我的手枪也不离身。我若死在拉萨了，我的儿子们也活不成，所以你们不要考虑我了。你们按四水六纲的计划做事就是了，不要担忧和考虑我。父亲和大哥他们去了拉萨。后来色拉寺打仗时，我父亲曾指挥僧人们战斗。父亲从家乡礼堂一路打仗来到拉萨，最后病逝在拉萨。我的大弟弟和幺弟跟了我，我们兄弟几个后来都到了印度。在贡嘎袭击一个大车队。见过父亲后， 我们返回了彭波。这时我有一支共62个兵的队伍，包括与主力走散的护教军的人，还汇集了一些从康和安多逃出来的新难民。那段时间，中国人往彭波、热镇等地派遣了很多假康巴，来离间护教军与百姓的关系。因为护教军中大部分是康人，这些中国人伪装的康人骚扰民宅，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砸碎佛像，撕毁唐卡，砸碎民宅中的水缸等。我便对民众解释，那些不是康人，不是说康人中就没有干抢劫财物或强奸妇女这类事的，这种事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康人绝对不会干摧毁佛像和唐卡等事情。所以那些康巴是中国人伪装的假康巴，是来破坏康人声誉的。我还安排了部下严加防守，以防假康巴在该地区捣乱，因此当时没有一个假康巴闯入彭波地区。藏历10月25日是传统节日安曲，我们30-40个人去了甘丹曲克寺朝拜。在拉萨的格桑站堆和我哥哥他们派了一个信使与我们见了面，他带来的信中说，得到消息说共产中国人有一队100多辆车的大车队最近要去山南，你们最好赶回山南总部。我们马上召集部下开会，通知要去山南，警告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并做好了如何去山南的计划。我们是晚上出发的，每天晚上赶路，白天藏起来，经林州县，3天到了楚布寺，几天后到了曲水。那一天是藏历11月5日，曲水没有解放军防守，晚上我们就在曲水的一个村子过夜。当晚有人报信说中国人的车队来了，我们派人去查看，却没有发现车队。第二天我们安排人留守村子观察中国人动静，其余人渡河到对岸哲蚌寺下属的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村里有很多46缸留下来的食物，但是没有一个46缸的人。据村里人说，46缸的人几天前刚离开。这里有吃有住，我们便打算在此休整几天。我正在房子里休息，我腰地到房顶，用望远镜四处看，见淇水那边尘土飞扬，解放军的车队正向我们的方向开来，我们立刻开跑，跑到一座山梁上观望。只见解放军的车队在刚才那个村庄停了下来，架起炮和机枪什么的，而且把村子里的所有村民都聚在一处，分成3组，男人、女人、小孩各一组，分别询问。这个车队就是格桑战堆和我哥哥带信提到的那个车队，是运送武器和士兵的车队。我们就地开了个会，讨论对策。会上一部分人提议先在这里袭击解放军的车队，然后再去山南总部。我当时想，在这里袭击车队杀不了多少解放军，而且如果没能抢到武器，我们的弹药反倒会消耗很多。会议最后让我做决定，我认为应该在另一个地方设伏袭击车队，这样抢到武器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我们马上出发了，在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地方设伏。我们分成7个小组，在7个地点埋伏，还破坏了公路。天很冷，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解放军过来。第二天天亮后，我通知各组撤下来，只各留一人放哨，大部的人撤到公嘎宗。放哨的人以我们的枪声为信号，听到枪声后就撤下来。到公嘎宗后，我们去找了宗本，向宗本打听是否知道46缸总部在什么地方。 宗本不太清楚，他听说是在拉加日，也有人说是在羊卓雍湖那边。我们请宗本派人去那些听闻有四水六纲总部的地方送信。我在信中写道，我是热珠阿旺，现在在公嘎宗与解放军打仗，你们马上派人马过来。宗本向四个地方派了信使，我们还让宗本晚上安排人放哨。我们很累，需要休息，如果中国人来了就叫我们。第二天天麻麻亮的时候，放哨的人喊中国人来了。我当时想，解放军不可能这么快就到，因为路多处已经断了。我马上命我弟弟拿望远镜到公嘎宗城堡顶上去查看。弟弟传话说，你快准备，中国人拿着木板铺好了路，正向我们开来了。我马上召集我的各位甲本，分成七个小组。离我们不远处有一个山口，这个山口非常重要，如果山口失守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幺弟在家乡时打仗很有名，因此我派他带人去把守那个山口。他们的枪好是好，但没有布朗枪。我的大弟弟在家乡时也跟解放军打过多次仗，因此我也派他带了七八个人去设第一道埋伏。当时我们人不少，但只有37条枪。解放军的车队继续向我们开来，我在望远镜里看见有29辆军车，后来中国人的资料里说是27辆。我当时在第三道埋伏线上指挥，有2辆车已经靠近我们了。这时我听到从第一道防线那边传来的枪声，我们也马上开了火，同时第四道防线也开火了。解放军士兵们跳下车，钻进了车底，没有立刻还击。我弟弟他们从礼堂来时带了4颗中国人的手榴弹，我们的队伍里有几个人没有枪，他们曾受中国人邀请去过中国，我们尚不敢信任这几个人，但还是允许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动，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让他们扔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扔过去没有爆炸，其他3个都爆炸了，扔到车上炸的解放军的身体飞了起来。我们开火的时候是8点左右，到11点的时候解放军还没能有效还击。有一辆军车里有一个军官，他带着一帮人往山口方向冲，而且用布朗枪猛烈扫射，打得我弟弟他们头都抬不起来。看到那个情形我有些紧张了，起身回到后方，那里有我们10几个没有枪的人。走了一段后，我看到一辆军车的司机被打中了，车掉进了河里。我方开枪的时候，血水都在往车外溅，地面上也有很多解放军的尸体。我又想去捡武器，但不远处的一片平地上，有一个军官在猛烈的扫射，我没法去捡武器。我就想一定要先把这个军官打掉。于是我爬到一处，见那个军官身上在流血，可他仍然在射击。我拿出我的英制卡丹枪，放了一枪，那个军官倒下了。我立刻转头喊那些没有枪的人，快来捡枪。那些人就跑下去捡武器。这时车上有一个受伤的解放军，啪啪连开了几枪，打中了我们一个人的手，其他的人又跑了回来。那个受伤的解放军又扔了一颗手榴弹，我冲上去朝车上开了几枪，打死了他。车上其他的人都死了。我们上前把解放军的武器都拿走了，每条布朗枪配了500发子弹。我们立刻拿上这些武器往弟弟所在的山口那边冲。到了山口，我们马上架起布朗枪向解放军扫射，把那帮向山口冲过来的解放军全杀了。然后我们又返回车队那边放火烧了那些军车。这个车队有29辆车， 士兵死的死，伤的伤，有几辆没有进入我们的埋伏圈，他们架起大炮轰我们，可炮弹没有打中我们，而是飞到我们后头的寺院里去了。在贡嘎这次袭击中，我们的潘贝战死了，我请了僧人把他的尸体搬到寺院里超度。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伴受了伤，以前打仗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过弹，听说他的护身符很厉害，这次他中弹了。后面还有七八十辆解放军的车跟进过来，我们人少就下令撤离了。我记得那是1958年11月8号，贡嘎一仗我们打出了名，因为我们的人很少，但是战果不错。第二天还发生了一起袭击解放军车队的战斗。我们此前由贡嘎宗派往各地寻找总部的信使中，有一组在路上遇到一支300-400人的泗水六钢军，他们是总部派往贡嘎堵截解放军的，他们的指挥官是贡嘎桑丹曲多伯熊日拉加。信使把我的信交给了这支队伍的人，这支队伍有接受过美国 CIA 训练的人，还有美国空投的武器，有炮。由于解放军的车队在贡嘎遭到我们袭击，泽塘的解放军前往贡嘎增援，他们派了4辆军车。在扎西马，这4辆军车与总部派出的这支泗水六钢军遭遇了。泗水六钢军的战士一看到军车，马上设伏袭击，头一辆军车当场着火燃烧，另外3辆还没有进入埋伏圈，马上退到一边，解放军立刻从军车上下来还击。这时泗水六钢的人用炮击中了一辆军车，能用炮打中解放军，这在当时成了出名的一仗。这一仗他们缴获了100来条枪，其中也有布朗枪。1958年11月8号、9号连着2天对解放军的袭击，使解放军大吃一惊。必须把山南弄干净。从贡嘎撤退下来，我带着人马去了琼杰，在琼杰遇到了100多名泗水六钢的人，这100多人纪律非常涣散，骚扰民众，还有人强奸了妇女。我们路过一座寺院和一座小村庄时，那里的民众向我们告这100来人的状，哭诉说，连泗水六钢军都这样的话，那你们打中国人有什么意义？对此我非常失望难过。我们与这100来人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说，如果你们不遵守泗水六钢的军纪，那我就带着我的人马自己去跟解放军拼命，而不与你们合并。军队不能没有纪律，按照泗水六钢军纪的第一条，别说强奸妇女，哪怕通奸也是犯死罪的。我当时流泪了。这100来人的指挥官在会上表示了愧疚和歉意，他说，我不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从今天起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你的，你们不要撇开我们。然后我们就在会上重申了军纪。我们终于联系上了泗水六钢总部，并陆续整合了从四面而来的新难民和走散的泗水六钢人员。由于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处境已经非常严峻，泗水六钢在荣乐岗召集了一次指挥官的会议，会上明确了必须把山南弄干净，如果尊者出走的话，确保从这里能够安全出走。在会上我们分别部署各路人马，从贡嘎到泥塘到曲水，一直到拉萨河的冉玛岗渡口，都部署了泗水六钢的人，每名指挥官有100多名部下。我们没有在拉萨布置队伍，因为达赖喇嘛在拉萨，我们不能在拉萨打仗。 山南重地泽堂的指挥官就是我，因为泽堂及周边的泽浦、空部、曲库有几处解放军的军营，解放军把这几个军营作为总部，负责清剿山南地区的四水六纲军。这些军营的战备都很充分，军营有饮水系统，木柴堆得像小山一样，营房里没有士兵，他们在山上挖了洞和地道，士兵都躲在地道里。四水六纲的人曾两次袭击这些军营，反而被解放军打退了。会上的人一致要求我担任泽堂指挥官，将神占卜后的神谕也说应该由我担任，因为我一路打过来，当时已经很有名，成了恩珠工部扎西第二，所以比较受人敬佩。做泽堂指挥官是非常艰难的任务，我只有三四百名士兵，部署在离泽堂不远的琼杰，主要任务是包围这几个军营。1958年藏历12月10日，我们在泽堂开了战。我在拉萨时就有预感，达赖喇嘛无法待在拉萨。1959年3月5日，我在泽堂打仗的时候，从拉萨罗布林卡来了两个信使，信中写道，如果你能来罗布林卡的话，达赖喇嘛将会非常高兴。另外，第16世伽玛巴将要离开楚布寺出走，若有需要，也会请你们安排卫队护送。这封信是以甲本格桑战堆的名义写的。从信的内容我看出，达赖喇嘛无法继续待在拉萨了。我当然愿意带人去拉萨接应尊者，但我认为山南泽堂这个阵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泽堂这几个军营里的解放军出来追剿，将对达赖喇嘛的出走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山南除了这几个军营外，其他地方是干净的。军营被我们包围着，白天解放军都躲在地洞里，我们不会有枪战，我们总是在晚上开战。我召集所有的指挥官开了个会，告诉他们我有事要去拉萨，希望你们好好防守。他们说，你派任何人去拉萨我们都接受，但你不能离开阵地。我的想法其实跟他们一样，所以我立即点了恰朱熙热、扎雅阿旺两名指挥官，命他们各带30人马连夜赶到拉萨河然马冈渡口，渡口那儿有我们的人员，然后他俩先去罗布林卡见甲本格桑战堆。我另派了两名信使去拉萨，并回了一封信给甲本格桑战堆。由于泽堂的情况所需，我本人无法前去拉萨，我已派遣两名指挥官各带30人马前往拉萨了。不用担心山南地区的解放军，这里很干净，不会有任何问题。护送尊者去龙子宗。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的民众爆发了反抗中国人的起义。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出走，与尊者一起的有扎萨功德林、帕拉等官员，他们要经然马冈渡口前往山南。在然马冈渡口，有噶夏政府的军队和四水六纲护教军的人员护卫。在拉萨至山南的路上，我们也早已安排了人员护送和防守。我的信使在然马冈渡口遇上了达赖喇嘛一行，信使正要把信交给甲本格桑战堆时，达赖喇嘛说，谁的信，快拿过来我看。按常规，信应该先交给尊者的总管帕拉，再由帕拉呈给达赖喇嘛，但此时此刻也没顾那些规矩了。达赖喇嘛还让我的一个信使牵着他的马带路，另一个信使立即返回泽堂向我汇报了消息，达赖喇嘛已经过了然马冈渡口，正在前往山南， 我立刻带领三名指挥官，一名朱古，共十人骑马向拉萨方向赶去。1959年3月20日中午，我们到达扎西马时，达赖喇嘛一行也刚好到达。达赖喇嘛在扎西马的一户大户人家里休息，他和帕拉等少数随从以及贾本格桑战堆和二三十名四水六纲的护卫人员住在这户人家里，他的经师家人等人住在村里其他人家里和寺院里。我到了村子，先见了帕拉，然后我要求拜见达赖喇嘛，帕拉同意了。觐见的时候，我们把武器都放在屋外，达赖喇嘛在里面说，快进来，快进来。我们走进屋里，磕了三个头，献上哈达。我对达赖喇嘛说，感恩尊者来了。想到尊者被迫放弃首都离开，又为尊者从中国人手中脱险庆幸，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达赖喇嘛对我们说，请坐，请坐，大家请坐。达赖喇嘛又马上问，有没有准备好护送伽玛巴？我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山南一路上都是我们的护教军。达赖喇嘛说，你们辛苦了，也有了成果。目前在拉萨极有可能发生战争，嘎夏政府和三大寺曾经对四水六纲实施了最严厉的限制，希望你们不要介意伤心。恩珠公布扎西清楚整个过程和真相，我们是在中国人的压力下被迫对你们说了最难听的话，做了最难为你们的事。我们虽然都是指挥官，可个个泣不成声。达赖喇嘛又说，帕拉，我们不是带了一些绝亲马耶吗？送给他们吧。帕拉立刻给了我们绝亲马耶。达赖喇嘛又对帕拉说，你们一起商量一下明天的行程吧。觐见完达赖喇嘛，临出门时，达赖喇嘛特意问我，热珠阿旺，你会和我们一起走吗？我说，是的，尊者。然后我们退出，去了帕拉的房间。达赖喇嘛最初的想法是在山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帕拉向我们了解山南的情况，我们认为整个山南都是安全的，除非中国人派飞机来才会有危险。山南最安全的地方是龙子宗，龙子宗地方很大，周边也安全，嘎夏对这些地方也很熟悉，且龙子宗离印度不远，离不丹也很近，所以当时的计划就是护送达赖喇嘛去龙子宗。我和达赖喇嘛的那张照片就是护送尊者去龙子宗前在扎西坝拍的。达赖喇嘛安全经过山南到达了印度，中国人的大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派往山南，增援山南的清剿部队。解放军从各个方向围剿我们，我们再也无力抵挡。1959年的4月1号，我们开始从泽塘撤离。我没有背叛西藏，我从来没有杀过藏人，我第一次杀人杀的就是解放军，除了解放军我没杀过任何人。杀解放军是从多嘎琼朵开始的，解放军在多嘎琼朵设伏，我们进入埋伏圈以后吃了很多苦头，从此后我就三三两两的杀了。战场上我们能把中国人的脸看得很清楚，他们和我们家乡的那些中国人一样，个子很短小，打仗时我们彼此是仇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都很愤怒，都设法置对方于死地。解放军除了想杀我们，也设法抓捕我们。本来杀了人以后应该想到这是在造孽，杀了野生动物也会念六字真言，何况人。 可是杀解放军不管杀了多少，我连一遍六字真言也念不出口。杀解放军是一桩让我骄傲和兴奋的事，因为我把共产中国人当作敌人里的敌人，我从心底里认为他们是野蛮的，他们不信佛法，所以我杀了他们以后都很高兴，没有想到再造孽，不会流眼泪的。我对共产中国人的愤怒在于，他们嘴上说的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穷人大会就让我们知道了，共产中国人说话是没有诚信的，共产中国人没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毁寺院，以本、活佛、僧人、剥削人民为名，屠杀本、活佛和僧人。他们动用国家军队对康与安多的藏人进行镇压，国家军队有枪炮、飞机、炸弹等，而我们除了私人买的枪之外，没有别的武器。他们对这样的民众进行无情的屠杀，这件事我们藏人会一代又一代讲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直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也不会忘记。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永远无法消除我的愤怒。流亡印度后，我只有两种想法，一是西藏独立，一是和中国人死拼。我做好了在印度长期待下去的准备。当时恩珠公布扎西、加勒顿珠和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希望在美国等找到援助后返回西藏去打仗。1986年，我和太太回礼堂探访过一次。班禅喇嘛访问礼堂时，我在礼堂。那次中国人没有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他们带我去参观了达兹多、成都、北京等地，安排住在各大酒店里，对我很好。他们对我这么好，也许是希望我投靠他们吧。我非常高兴有中国人朋友们来采访，我相信他们把我说的事实情况写出来，而且是用中文写出来。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还在世，他们读后就会发现我知道详细的情况，他们也知道我说的是实话。虽然我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身体也不好，但我要坚持说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今天的中国有喜欢共产党的人，也有追求民主的人士，信仰佛教的人也很多。事实写出来后，很多中国人就会知道真相，共产党会非常恼火，但是他们也会看的。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是中国政府，都是政府官员让人去做的。对藏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与中国人民大众商量。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一样的，希望平安幸福。给我们带来痛苦的都是中国政府官员。我没有背叛西藏，没有背叛达赖喇嘛，没有背叛礼堂本和喇嘛。我不是叛匪。